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元载，字公甫，是凤翔岐山人。父亲袁生原本姓景。曹王李明妃袁氏在扶风有赏赐的田地，袁生主管那里的租税收入，有功劳向妃子请求，冒充姓袁。元载小时候父亲去世，长大后爱好学习，擅长写文章。天宝初年，下诏考试举荐通晓庄子、老子、列子、文子四部道家经典的人，元载考中高等，补任新平县尉。韦建在黔中监选，苗敬卿任东都留守，都任用元载为判官，渐渐凭借名声闻名。至德初年，江都采访十里西言上表推荐元载为自己的副手，升任慈部员外郎、洪州刺史。入朝任度之郎中，应对奏对敏捷，肃宗觉得他与众不同，多次升迁到户部侍郎，充任度支、江淮转运等使。皇帝生病，李辅国当权，李辅国的妻子是元载同宗的女儿，因此相互结交亲近。恰逢金兆尹空缺，李辅国建议任用元载，元载心中想掌握国家权柄，坚决推辞。李辅国开导他，第二天受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像以前一样兼任使职。代宗即位，李辅国权势更重，多次称赞元载的才能，升任中书侍郎、许昌县子。元载认为度支事务繁重浩大，有利是督责，损害威望宠幸，就把天下的钱粮全部委托给刘晏。不久任判天下元帅、行军司马。盗贼杀死李辅国，元载暗中参与谋划，又结交宦官董秀，用大量金钱贿赂他，让他刺探探取秘密旨意。皇帝有所关注的是，元载必定先知道，揣摩细微之端，没有不契合的，所以皇帝任用他而不怀疑。华原县令顾胄上书揭发他的隐私，皇帝正依靠他主持国政，就斥退顾胄，除去民籍，贬为平民。于朝恩骄横震动天下，与元载不和，元载害怕他，虽然皇帝也心怀怨恨，于是趁机会上奏请求诛杀于朝恩。皇帝怕发生变故，元载结交于朝恩的爱将作为帮助。于朝恩被诛杀后，元载很得意，更加骄纵放肆。当时拟议上奏文武官员功劳状常常错误，元载担心有关部门驳斥纠正，就请求另外班斥受任六品以下官员，吏部、兵部直接附上名册团奏，不需检查核实，想要显示权力出于自己。又与王进请求把河中作为中都，聚集官府河东十州的赋税，供给京师，挑选五万兵驻扎中都，镇守防御四方，秋末前往，春天返回，可以避开羌戎的祸患。元载把建议上奏，皇帝就听从，先前命令有关官吏在河中规划宫殿，修建私宅。皇帝听说后厌恶他，搁置了这个建议。起初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治所临时设在荆州，大历八年吐蕃侵犯兵宁，议论的人认为三府以西没有险要可守，而荆州是散地，不足以防守。元载曾任职西州，完全了解河西陇右的要害，就对皇帝说，国家西境到达攀援，吐蕃防戍却在崔沙堡，而元州位于二者之间，水草甘美，就营垒还在，近来吐蕃毁坏城墙，放弃不居住，他的右边是坚木旧地，巨大的壕沟层层深固。元州虽然早霜不能种植，但平凉在他的东面，只耕种一个县就可以足够食用。请求调京西军队戍守元州，乘机修筑，20天可完成储藏一年的粮食。容人夏天在青海放牧，等到紧急文书到来，我们的工程就完成了。调子仪的大军在荆州作为根本，分兵守卫石门、木匣、陇山各关，北到黄河都是连绵高山险峻，敌寇不可翻越。逐渐设置鸣沙县，封安军作为羽翼，北面连接055城，形成有利形势，然后夺取陇右之地，直到安西，这就是所谓打断西戎的禁锢，朝廷可以高枕无忧了。于是画图线上地形，派官吏从小路进入元州测量水泉，计算用工数量，车辆本闸等器具全部准备。但田神公诋毁这个建议，说兴师动众估计敌情，老将都感到困难，陛下相信一个书生的言论让全国听从，错了。皇帝因此犹豫不决。元载智谋果断，长久得到皇帝信任，认为文武才能谋略没有谁比得上自己，在外委托主书桌殷倩， 李代荣在内被妻子的话胁迫，放纵几个儿子勾结贿赂。京城重要部门及地方都排挤忠诚贤良、提拔贪婪卑鄙的人，凡是求官请托不结交子弟，就拜谒主书。在城中建造南北两处宅地，房屋奢侈宽广，当时居第一。近郊修建官榭，账目器具不必搬运就能供应。肥沃的别墅田界相连将近几十处，著名的美女和月季即使是皇宫也比不上。皇帝完全了解到这些情况，元载曾经独自朝见皇帝，深切告诫他，他仍然傲慢不改。有客人作读卢循同篇讽喻他的危险，元载流泪却不醒悟。恰逢李少良上书揭发他的丑行，元载发怒，上奏杀死李少良，道路上的人只敢用眼神示意，不敢再议论。元载从此不再接见不是同党的人，生平的道义之交都断绝了。皇帝积压愤怒，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退朝后，皇帝到延英殿，派左金吾大将军吴凑逮捕元载和王进，关在正式堂，分别逮捕亲信官吏各儿子下狱。下诏命吏部尚书刘晏、御史大夫李涵、散骑常侍萧兴、兵部侍郎袁咬、礼部侍郎常衮、谏议大夫杜亚审讯，而责问辨别罪状的项目都出自宫中，派中使当面审问隐秘之事，都服罪。于是下诏赐元载自尽，妻子王氏以及儿子扬州兵曹参军袁伯和、祠部员外郎袁仲武、教书郎袁继能都赐死，挖开他祖父的坟墓，劈开棺材丢弃尸骨，毁掉家庙神主及大宁安仁里两处宅地，赐给百官做官署，拆毁东都住宅来帮助修治禁院。王氏是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，凶悍骄横贪婪，元载不能制止。而几个儿子凶狠聚敛无度，轻浮的人奔走奉承，争相蓄养妓妾，做歌舞谢侠的游戏，亲族为官而不惭愧。等到他们死后，路上的人没有同情叹息的。抄没他家钟乳石五百两，下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员胡椒达八百石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女儿甄一年少时做尼姑被没入宫中，德宗时才告诉他元载已死，他嚎哭跳跃倒地，左右呵斥制止。皇帝说，哪有听说父母丧事而责备他哀痛过分的，命人扶出。皇帝做太子时实际采用了元载的建议，新元月年下诏恢复他的官职，允许改葬。旧历许出杨角、纪涛等大家凑钱安葬，谥号叫荒，后改叫承纵。元载败亡后，董秀、卓英倩、李代荣、术士李继连全被处死，其他与元载交后而受牵连贬官的，如杨炎、王昂、宋慧、韩回、王定、包吉、徐颖、裴寂、王继、韩慧等共几十上百人。卓英倩的弟弟卓英龄家住荆州，州中人靠他受官的也有一百多人，在乡里横行霸道，聚集无赖少年窥伺事变，依仗元载权势，州县长官不敢过问。元载被诛杀后，卓英龄盗取府库兵器占据，险要反叛，下诏调发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人讨伐捕捉，刺史孙道平擒获杀死他，下诏免除该州赋税三年。李少良凭吏治从各节度使幕府多次升迁到殿中侍御史，免官后游历京师没有调任，愤恨元载不法，上书论说他的罪恶，皇帝把李少良留在客省，想追究此事。他的朋友韦松来探望，泄露话给陆挺，元载召见陆挺问之此事，就上奏关押李少良到御史台，弹劾他泄露宫中话语，并与韦松、陆挺一起论罪处死。陆挺是陆善金的儿子，与韦松及李少良交好，又亲近元载的子弟亲党，所以元载查得其谋划。起初元载得势时，人们都憎恶他。大历八年，有个晋州男子寻魔，用麻束发，手持竹香尾席，在长安东市边哭边走。有人问他，他说，我有三十个字想献给皇上，一个字说一件事，如不被采纳，就用竹香装尸，用席子裹着丢弃。今诏引上报，皇帝召见，赐给衣服，安置在客省，询问情况，大多讥讽元载。其中说团的希望罢免各州团练使，说奸的请求撤销各道监军，大致如此。 先前天下战事兴起，樊耀州临时设置团练使、刺史，元载当权，受任刺史的都兼团练使来讨好人心，所以荀摩指责讽刺他。王进，字夏卿，本是太原祁县人，后来客居河中，年少好学，与兄王维都以名声闻名，考中草泽科、文辞清吏科上等，历任侍御史、五部员外郎。安禄山叛乱时升任太原少尹，辅佐李光弼，因公家授宪部侍郎，升任兵部侍郎。史朝义被平定后，受命宣慰河北，出使回来符合旨意，不久受任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任侍中，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，辞去侍中，加授东都留守。一年多后，受任河南副元帅，损耗军资钱40万名，修整工事。朱熹采杀死李怀仙，下诏受任卢龙节度使，到幽州把军队委托给朱熹采后返回。适逢辛云金去世，兼领河东节度使，辞让归还河南副元帅、东都留守。太原将王无纵、张凤章依仗功劳，认为王进是儒生而轻视他，不遵守军令，王进斩杀他们示众，诸将恐惧。两年后返回，以本官再次主持政事。当时元载专权，天子拱手听命，王进屈意附和，不敢违抗。又仗势才能多有戏弄，即使元载也憎恨他的欺凌轻侮。金兆尹黎干多次争论，元载厌恶他，王进指责黎干说，你是南方孤陋书生，哪里懂得朝廷事。王进一向信佛，不吃荤食肉，晚年尤其谨慎。妻子死后，把道正里住宅改为佛寺，诸道节度观察使来朝见，一定邀请到那里，暗示让他们出财物帮助修建。起初戴宗喜好祭祀，而不重视佛法，常从容问起佛法道理。王进与元载大谈福业报应，皇帝心中倾向他们，从此宫中供佛、诵经斋戒，号称内道场，引入僧尼每日100多人，供应珍馐美食，出入乘坐驿站马匹，度支供给粮食。有时外敌入侵，必定召集众僧诵读护国人王经来祈祷消灾，侥幸敌人退去，就滥加赏赐，不知限度。胡人做到清监，封为国公的，在宫中登记，权势压倒公王，群居依靠宠幸，互相欺凌争夺。凡京城附近上好田产，多归于佛教。虽然藏奸作乱接连不断，而皇帝始终不醒悟，下诏天下官府不得鞭打僧尼。起初五台山寺庙铸铜为瓦，用金涂饰，耗费10000计。王进发给中书符印，派数十名僧人到各州县聚敛求取财物。王进对皇帝说，国家福祚长久，是福报所凭依，虽然时有多难，不值得忧虑。安禄山、史思明独乱政盛时，却都发生儿子祸害，仆固怀恩凌乱而倒，喜容内倾，来不及攻击就离去，这不是人为的，所以皇帝更加深信。7月15日，宫中制作盂兰盆，用金银珠宝装饰，设置高祖以下7位皇帝神位，幡节、衣冠都具备，各用帝号标识在幡上，从宫中分别送到道观佛寺，锣鼓歌舞，奔走相连。这一天设立仪仗，百官在光顺门排列，奉迎引导，每年成为常例。群臣迎合风气，都谈论生死报应，所以人事废弃不休。大历年间的正式刑法日益败坏，是由王进与元载、杜洪建倡导的。王进本性贪婪，放纵亲戚尼姑招纳财物贿赂，琐屑纷争，像商人一样。等到败亡，刘晏等审讯他的罪行，与元载同样论罪处死。刘晏说，重刑两次复核是国家常法，何况大臣呢，法律有首犯从犯，不容都死。于是上报皇上，怜悯他年老不加刑罚，就贬为阔州刺史。很久以后升任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建中二年去世，享年82岁。黎干是荣州人，擅长星象历法之术，得以在翰林院待诏，多次升迁后担任谏议大夫，封为寿春公。他自是能言善辩，沾沾自喜地喜欢议论。当初唐朝举行交际天地之礼，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。宝应元年，杜洪建任太常卿、礼仪使，当时礼仪判官薛琦、集贤校礼归崇敬等人共同建议， 神妖皇帝只是受命之主，并非最初受封之君，不能冒用太祖的身份配享天地。景皇帝在唐帝受封，就如同商朝的契、周朝的后继，请求奉景皇帝配享天地，在礼仪上更为适宜。黎干对此表示反对，于是上呈时节、时难、引经据典，批驳郑玄之说，用以驳斥薛齐、归崇敬等人。其中说道，薛齐等人引用帝纪的说法，认为冬至日在元丘祭天，周朝以元祖配享，如今应当以景皇帝为始祖，配享昊天元丘。陈立干提出第一节，国语称有于世，夏后氏都帝纪皇帝，商朝帝纪舜，周朝帝纪库。第二节，商宋中的长发是大帝之师。第三节，周宋中的雍是帝纪太祖之师。第四节，纪法记载于夏都帝纪皇帝，商周都帝纪库。第五节，大传说不是天子不行帝纪，天子帝纪其始祖所自出之地，以其始祖配享。第六节，尔雅说帝是大纪。第七节，嘉语说凡四代帝王举行交祭，都以始祖配天，所谓帝是五年一次的大祭。第八节，卢植认为帝是祭名，帝意为沈帝，祭是取沈帝之意，故称帝。第九节，王素说帝是五年一次的大祭。第十节，郭璞也这样说。这些经传和先儒的论述都没有说是在元丘祭昊天，证据明确，因此臣认为帝只是五年一次的宗庙大祭，毫无疑义。他的时难中第一难说周宋雍的序言说帝是祭太祖，郑玄解释说帝是大祭，太祖指文王，商宋长发是大帝，郑玄说大帝是祭天。商周两篇宋文字相同而解释不同，探究郑玄的意思是因为帝字加了大字，于是说成祭天。臣认为春秋中大始于太庙，虽然称为大，难道能算祭天吗？于夏商周帝祭皇帝与库，说不是天子不行帝祭，都没有说大，郑玄怎能说成祭天呢？长发所歌颂的没有涉及库与感生帝，所以可知不是祭天配享库，这是很明显的。商周武帝大祭在经书中记载的很详细，而帝祭主于庙，不主于天。如今背离孔子的训导，采纳郑玄的偏颇之说，荒谬的亵渎四点，看不出有什么可行之处。第二难说，不是天子不行帝祭，天子帝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地，以其始祖配享。这是说只有天子应当行帝祭。比如于夏出自皇帝，商周出自库，以敬祖配享。所自出之祖没有庙，是从外而来的。从外而来的等同于天地，得到主祭者而止。另外所自出之祖在母系方面也是如此。春秋传说陈国是我周朝所自出，怎能说是出自太微武帝呢？郑玄用一个帝字包含三种含义，在祭法中则说在元丘祭昊天，在春秋传中则说交祭以后祭配享灵威养，在商宋中则说祭天，在周宋中则说帝祭大于四十祭而小于侠祭。本末矛盾，凭主观臆断自私裁决，不足以作为准则。第三难说，商周之前帝祭所自出之地，自汉魏以来相隔千余年，这种礼仪不再讲求。大概郑玄的说法不合于经，不至于圣，先如搁置不用，这是废弃之言。第四难说，如今礼仪之家通行于世的都本于郑玄之学，臣请求选取郑玄的漏洞，反过来驳斥薛齐等人的建议。薛齐等人说以景皇帝为始祖来配享上天，按王制天子七庙。郑玄说这是周礼，太祖与文王武王的挑庙加上四清庙共七庙，商朝六庙，契与汤加上二昭二穆共六庙。根据郑玄的说法，那么夏朝不以鲧颛顼昌邑为始祖，这又与郑玄相违背。自古以来没有以人称为始祖的，只有商朝以契，周朝以后稷。后稷契都是天子元妃所生之子，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， 弃府左于有大功，顺风他在商地。其诗说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宅阴土茫茫。”后稷的母亲叫姜元，出野外采巨人足迹而生后稷。后稷勤于耕种，尧举用他为农师，顺风他在台地，号称后稷。其诗说：“吕帝无敏心，忧戒忧止，即有台家室。”舜禹拥有天下时，契祭都在那里。传说有功于民则祭祀他，以死秦氏则祭祀他。契任司徒而人民和睦。后稷勤于白骨而死于山，都在祭祀之典。到他们的子孙拥有天下，所以尊崇他们并奉为始祖。第五难说，既然采用正玄之说，小德配享少，而后稷只配享一位上帝，不能完全配享五帝。如今以景皇帝配享昊天，在正玄看来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？第六难说，众人诘问陈道，上帝只有一个上帝。周官说，四天吕上帝，四帝吕四望，吕是众多之意，那么上帝就是五帝。陈说，不对，吕有众多之意，出自尔雅，又作为祭名，也称作陈社。如前面所诘问的吕上帝为五帝，那么既是吕于泰山，难道可以算是四镇吗？第七难说，援引正玄的说法，那么景皇帝清源已尽，神主应迁入挑庙，反而配享天地，礼仪不相符合。所谓始祖，是金轮草昧，功业广大，体量宏大，如同元气包含覆盖广大一样。所以说，万物之始是天，人之始是祖，日之始是冬至。扫地而祭，则质朴；弃用桃袍，则以本性；生用牛犊，则虔诚；在南郊设祭坛，则就阳位。最为尊贵，最为质朴，不敢同于先祖。白虎通义说，祭天一年一次是为什么？是侍奉上天，不敢亵渎，所以趁着一年阳气开始通达而祭祀。如今一年四季祭祀，亵渎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上帝五帝祭祀屈而不举，怠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亵渎与怠慢都是过失。臣听说清源有限，始祖有常，圣人治理不因情感而改变。唐朝历代圣君祭祀百年，并非不知道景皇帝是最初受封之君。当时通儒巨公尊崇高祖以配天，尊崇太宗以配上帝，人神皆满意，已经很久了。如今却让神尧皇帝降格配享韩枢纽，而太宗仍然配享上帝，那么韩枢纽是上帝的辅佐，以子先于父，不是天地祖宗的本意。第八难说，景皇帝并非开创我华夏之人，不能与夏朝的禹、商朝的契、周朝的后稷、汉高帝、魏武帝、晋宣帝、唐神尧皇帝同宫，那么生配元丘，与上天匹配，难道说元丘还不如林放吗？第九难说，魏朝以武帝，晋朝以宣帝为始祖，曹操和司马懿都是人杰，他们拥有天下强兵，挟持弱主，控制海内之命，名义上虽是臣子，实际上已是君主，后代因此成就帝业，尊崇他们并奉为始祖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第十难说，神尧皇帝拯救隋世之乱，振臂大呼，拯救百姓于水火，扫除荡敌，群凶无余，出入不过数年而成王业，汉高祖的功劳也不能超过他。夏朝以禹，汉朝以高祖，我朝以神尧为始祖，参考夏法、汉制，在道理上有什么可非议的呢？如今薛齐、归崇敬改变天地的配享，更换祖庙，如此大事却不及考古志，难以用可疑的文字和偏颇的说法来定夺。臣的官职以谏为名，不敢不竭尽于谏。建议上达后，戴宗不认为他的意见正确。后来名儒们大加议论，而景皇帝配享上天，最终注入于离典。不久离干升任京兆尹，颇有政绩著称。京城苦于柴薪缺乏，离干计划开凿漕渠，从南山谷口起，尾端进入御苑，以便运输。皇帝为此亲临安福门观看。离干秘密准备船只，制作昌幽水系，希望取悦皇帝。过了很久，渠道没有修成，不久改任刑部侍郎。于朝恩败亡后，离干因与之交结获罪，被贬为桂馆观察使。大历八年，再次被召为京兆尹。当时大旱，离干制作土笼，亲自与巫习相对起舞， 整月不降雨。又到孔子庙祈祷，皇帝笑道：孔丘祈祷已经很久了。命人毁掉土龙，皇帝减少膳食，节省用度，不久下了大雨。大历十三年，金水被堵塞，李敢请求开凿郑国渠、白渠的支渠，恢复秦汉故道，以灌溉民田，废弃碾位八十余处。李敢生性贪婪残暴，重新被任用后，无暇考虑治理，专门追逐财色，攀附宠幸近臣，依靠旁门左道希求皇帝恩宠，皇帝很是被他迷惑。德宗在东宫时，李敢与宦官特进刘忠义密谋，几乎危及皇嗣。到德宗即位后，他又以不正当手段希求升迁，秘密乘车拜访刘忠义。事情败露后，被除名，长期流放。出发时，世人数百人群起鼓噪投掷瓦砾，跟随其后，不久被赐死于蓝田驿。刘忠义本名刘清潭，与左卫将军董秀都受到代宗宠幸。在他们得势时，爵赏由他们口中决定，搜刮财货，资产都累积巨万。到这时，累积前罪，一并被处死。扬言，字公南，凤翔天兴人。曾祖父杨大宝，武德初年任龙门令，刘武周攻打龙门，他死于守城，追赠全节侯。祖父杨哲以孝行著称。父亲杨波考中进士，退居乡里求取志向，玄宗召拜为谏议大夫，他弃官回家奉养父母。肃宗时，在家中被拜为散骑常侍，号称玄静先生。扬言须眉俊美，风度严峻，文辞雄健，然而豪爽上气。河西节度使吕崇祯征辟他为长书记。神武令李太简曾醉酒侮辱他，扬言命左右反绑其手，杖打二百余下，几乎打死。吕崇祯爱惜他的才华，没有追究。李光弼上表举荐他为判官，他不应召。朝廷召拜他为起居舍人，他坚决推辞。父亲去世，他在墓旁结庐守丧，哭嚎思慕不绝余生。有子之、白雀等祥瑞出现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闾。扬言三代以孝行闻名，到他在门前树立六座阙，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。守丧期满后，任司勋员外郎、升中书舍人，与长衮同时掌管起草诏告。长衮长于任命官员的文书，而扬言善于起草德音诏令。自开元以后，谈论制诏的人称长扬。宰相元载与扬言同郡，扬言又出自元氏，所以提拔扬言为吏部侍郎，使馆修撰。元载当权时，暗中选择有才能可代替自己的人，引为亲信。起初得到礼部侍郎刘丹，恰逢刘丹去世，又选取吏部侍郎薛庸，薛庸因事被贬，后来得到扬言，亲信重用无比。等到元载败亡，扬言受牵连，被贬为道州司马。德宗在东宫时，素来知道他的名声，又曾得到扬言所作的李楷落碑，置于墙壁上，每日讽诵玩味。到德宗即位，崔右辅推荐扬言可堪大用，于是拜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就至，天下财富都收入左藏库，而太府每季度将数目上报，尚书笔部复合支出与收入，完全没有清期。到第五期任度支盐铁使时，京城豪强将领求取无度，第五期不能禁止，于是将全部租赋送入大营内库。天子认为供给取用方便，所以不再拿出。从此天下公共赋税成为君主私藏，有关部门不能核算盈亏。而宦官以闲散名目掌管部级的有300人，在其中领取俸给，根深蒂固，不可动摇。到扬言任宰相，对皇帝说：财富是国家的根本，百姓的命脉，天下治乱轻重系于此。先朝权宜之治，以宦官掌管其职，无持小宦官操持国家权柄，丰俭盈虚，即使大臣也无从得知，这样就无法记忆天下利害。陛下至德，只体恤人民，考察弊端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臣请求将财富拿出归还有关部门。夺之宫中经费一年需要多少，按数拨入，不敢缺漏。如此然后可以议论正事，请陛下审查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于是下诏每年酌取一部分收入大银库，夺之先上报数目。起初法令规定有租赋拥调法，自从开元年间太平已久，不再编制户籍，法度松弛败坏，人口死亡转移， 田亩交换变更，贫富升降，都和以前不同，但户部每年仍以空文上报。另外，戍守边疆的人免除他们的租庸，六年免役回家。玄宗征讨夷狄，戍边的人大多死亡，边疆隐瞒不上报，所以户籍不注销。天宝年间，王金贡担任户口使，正致力于聚敛钱财，认为户籍存在而人口不在，这是隐瞒赋税不交，于是按照旧籍除去应当免除的人，积累30年追缴他们的租庸，百姓痛苦无处申诉，所以法令于是大坏。至德以后，天下战乱兴起，加上饥荒瘟疫，各种劳役同时发生，人口凋零耗减，户籍空虚，军队和国家的开支依赖度支转运使，各地的征镇又自行供给于节度使、都团练使，征收赋税的部门很多，没有统一管辖，法令纲纪大坏，朝廷不能核查各使，各使不能核查各州，各地的进贡全部收入内库，权臣和狡猾的官吏于是得以趁机公开假托进献，私下贪污盗窃，动辄数以万万计。河南、山东、荆襄、剑南等重兵驻守的地方都丰厚的自我供养，国家的赋税收入很少，赋税名目共有几百种，废除的不削减，繁重的不去除，新旧累积不知边际，百姓耗尽血汗，出卖亲人，十天输送，每月送交，没有休息，官吏借着苛刻，像蚕吃桑叶一样侵蚀百姓，富人家中丁口多的通过做官求学出家为僧道得以免除，穷人没有门路则丁口保留，所以赋税在上层被免除，而在下层却增加，因此天下凋敝，流离失所，成为流浪人口，定居在乡里的不到4%-5%。杨炎痛恨这种弊端，于是请求实行两税法来统一制度，凡是各种劳役的费用，一钱一文的征收，先估算数目，然后向人征税，根据支出制定收入，户部分主户客户，以现居地登记，人部分丁南中南，以贫富划分等级，不居住而经商的人，在所到的州县征税1/30，使所征收的与定居者相当，让他们没有侥幸获利的机会。定居者的税分秋夏两次征收，习俗有不方便的改为3次。租庸杂徭全部省去，但丁额不废除。田亩的税大致以大历14年开垦田地的数目为标准，平均征收。夏税在6月结束，秋税在11月结束，年底根据户赋的增加或损失来升降地方长官的职位，而尚书度支总揽其事。皇帝认为好，派人晓谕朝廷内外。议论的人阻挠诘问，认为租庸令实行了几百年，不可轻易改变。皇帝不听，天下果然从中获益。从此人不需特别登记而定居，赋税不增加而收入增多，户籍不编制而知道虚实，官吏不需告诫而奸邪无所取利，权衡轻重的大权开始归于朝廷了。杨炎兴起于岭南，以独特的议论使天子醒悟，朝廷内外一致期望他成为贤相。过了几个月，崔佑甫生病不能理事，乔林被免职，杨炎独自执政，于是多次改变崔佑甫的政令，减少保护园林的优厚公赏，人们开始不高兴，又请求开凿丰州临阳渠，征发京畿各县的百姓服役，民间骚动不安，渠最终没能修成。杨炎一向感激元载，想找机会报答他，于是又提议修筑元州城。节度使段秀实说，安定边疆，抵御敌人，应该用缓慢的计划，现在正值农事，不可仓促动工。杨炎发怒，调回段秀实任司农卿，派兵宁的李怀光监督工程，派遣朱子、崔宁各率10,000人辅助。诏书下达，荆州军队怨恨地说，我军为国家守卫西部屏障10多年，当初从滨州土地农桑安居迁徙到这片丛莽中，手拔脚踩，刚建好城垒又被抛到塞外，我们将何处安身？而且李怀光执法严厉，全军都害怕他。偏将刘文喜利用人们的怨恨，于是上书请求任命段秀实、朱子为节度使，诏令用朱子代替李怀光。刘文喜不接受诏令，关闭城门拒守，将他的儿子送到吐蕃做人质以求援助。当时正值酷热干旱，人心骚动离散，群臣都请求赦免刘文喜，皇帝不听， 诏令减少宫廷用度供给军队，并催促军队前往荆州，应当领取春服的士兵都立即赐给。命令朱子、李怀光率军进攻，筑堡垒环绕荆州。偏将刘海滨斩杀刘文喜，献上首级，荆州平定，但袁州城最终没能修筑。又因为刘晏弹劾袁载，已经因此被贬，于是将刘晏外放到中州，任用于准为荆南节度使，诬陷刘晏并杀了他，朝廷和民间都侧目而视。李正己上表请求公布刘晏的罪状，扬言害怕，于是派遣心腹分别前往各道，裴寂出使东都、河阳、魏博，孙承出使泽路、慈行、幽州，卢东美出使河南、淄青，李周出使山南、湖南，王定出使淮西，声称是宣慰，实际上是自我辩解，说刘晏过去曾依附奸邪，图谋立独孤妃为皇后，皇帝自己厌恶他，没有其他过错。皇帝听说后，派宦官将这些话回复给李正己，回来报告说确实如此，于是皇帝心寒怨恨，但未发作。恰逢卢杞以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升任杨言为中书侍郎，共同执政。卢杞没有学问，相貌丑恶，杨言轻视他，假托生病不与他一起吃饭，卢杞暗中怀恨。按照旧制，中书舍人分别掌管尚书六曹，以平衡奏报。开元初年废除这一职务，卢杞请求恢复，杨言坚决认为不可，卢杞更加愤怒，又暗中举报主书的过失，驱逐他。杨言说，主书是我的属官，我应当自己处理，为什么要干涉呢？当初杨言回朝路过湘汉，曾劝梁崇义入朝，后来又派李周前去劝说，梁崇义更加不安，等到他叛乱，议论的人归咎于杨言，认为是杨言促成的。皇帝想任命淮西的李希烈统帅各军征讨，杨言说李希烈当初是李忠臣的儿子，驱逐李忠臣夺取他的职位，这样的人可以任用吗？他平时没有尺寸功劳，尚且倔强不守法，假使平定叛贼，陛下将如何控制他？皇帝不能平静，愤怒地说，你难道不能听从我的话吗？于是任用李希烈，又曾询问群臣中可以大用的人，卢杞推荐张毅、严颖，而杨言推举崔昭、赵惠伯。皇帝认为杨言议论疏阔，于是罢免他，认为尚书左仆射。谢恩后，在延英殿答对完毕，不到中书省，卢杞发怒，更加想陷害他。在此之前，严颖担任京兆尹，不依附杨言，杨言暗示御史张柱弹劾他，罢免他兼任的御史中丞。元修与严颖不和，从流放的人中提拔元修为京兆少尹，令他窥探严颖的过失，元修反而与严颖交好，杨言发怒，恰逢张光胜谋杀回纥首领，于是派元修出使回纥。严颖因丈量田地不实获罪，降职为大理卿。到这时，杨言被罢免，他的儿子杨红业贿赂成风，所以卢杞引荐严颖为御史大夫审查此事，并查到其他过失。赵惠伯担任河南尹时，曾经购买杨言的住宅作为官署。御史弹劾杨言，身为宰相，逼迫官吏购买私宅，高价收取钱款。卢杞召大理正田静平定罪名，田静说宰相对于普通官员相当于奸佞，计算盈余利益，罪应夺官。卢杞发怒，贬谪田静为衡州司马，于是以监守自盗论处，罪应绞刑。开元年间，萧嵩曾测量曲江南面，想建寺庙，认为是天子临幸的地方才停止，后来杨言又取来建庙，流言说此地有王气，所以杨言取来。皇帝听说震怒，恰逢案件审理完毕，诏令三司共同复核，贬杨言为崖州司马同正，走道不到百里被赐死，终年55岁。贬赵惠伯为多田尉，也杀了他。当初杨言矫饰至节，颇有名声，后来依附袁载获罪，不久得到政权，但嫉妒之心根植于中，不能自止。邓衍怒视必报仇，敢于用私，最终因此遭祸。从道州回来时，家人将绿袍木简丢弃，杨言阻止说，我是岭南一个被贬的官吏，超越登上高位，岂能长久？而且有异常的福，必有异常的祸，怎么能丢弃这些呢？等到被贬，又穿回原来的衣服。很久以后，诏令恢复他的官职，谥号肃敏， 左丞孔朝父表示反对，改为平吏。于准是常州人，没有学问，以柔媚自我进取，得到王进的宠幸，迅速升到中书舍人。当时的人嗤笑鄙视他，又升任尚书右丞。王进获罪，于准被外放为汝州刺史，又入朝任司农卿，又与杨炎交好，所以杨炎让他担任荆南节度使。刘晏被诬陷死后，引荐他为尚书左丞。建中三年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严隐，字叔敖，化州华阴人。父亲严正会以才能官吏历任七郡，最终任江南西道采访使。严隐考中进士，补任太常协律郎，守护东都太庙。安禄山叛乱，严隐将神主藏在家里，至德初年平定洛阳，有关部门得以奉迎回庙，升任大理司职。吕英镇守江陵，上表任他为判官。方士申太之以法术得到肃宗宠幸，遨游于湖横之间，用妖幻迷惑众人，奸赃巨万。潭州刺史庞成鼎审查治罪，皇帝不信，召回申太之，将庞成鼎关入江陵狱中。严隐详细陈述申太之的邪术，皇帝派宦官与吕英共同审讯，却有实情，皇帝不以为然。御史中丞靖宇请求宽恕申太之，严隐刚入朝，急切辩驳，皇帝发怒，呵斥严隐离开。严隐又说庞成鼎弹劾申太之欺诈贪污有实据，申太之说庞成鼎的验证不存，现在宽缓有罪的人，急迫对待无罪的人，臣即使死也不敢遵从诏令。皇帝最终杀了庞成鼎，流放严隐到建州。申太之后来因妖望不到被诛杀。代宗初年追还庞成鼎的官职，召严隐为监察御史，联署帅府司马。郭子仪上表任他为关内河东复原帅府判官，升行军司马。郭子仪镇守滨州，发檄文让严隐主管留守事务。河中的士兵不愿意戍守滨州，大多逃回。严隐抓来首领处死示众，于是安定。一年多后召到京师，元载向皇帝推荐他，当时元载获罪，没有被任用。御史大夫李七云也推荐严隐，皇帝说这是元载后代的人，可以吗？回答说像严隐的才能，陛下不自己取用，反而留给奸人使用吗？当日任命严隐为河南尹、水陆运使。大历末年升任京兆尹，严明执法，嫉恶如仇，抚恤穷困，敢于诛杀盗贼，完全衰落，减少官将丁数百千人，被称为称职的京兆尹。宰相杨炎请求屯田丰州，征发官府百姓，开凿羚羊渠。严隐熟悉朔边的利弊，立即上奏，就屯田在肥饶之地，现在食不肯衣，水田很广，人力不及而废弃。如果征发二京官府百姓，疏浚封渠营田，骚扰而无力。请以内院种到验证，秦地肥沃，田上上等，耕者都是京畿人，每月轮换一次，功绩很容易，又每人月给钱八千。粮食不在内，但有司长木不能足额。合计府县共出，计算一农年前96000，米月7斛2斗，大致每年固丁300，钱2880万，米2160斛。臣担心中年收获不抵费用，何况从2000里外发人出塞，而且每年轮换呢？又从太原转粮供养，私人出资费用加倍，这是虚耗经济，造成空窑。严隐又说五城就有屯田土地很广，请将凿渠的粮食给各城，夏季借贷，冬季输送，取去工部帛给耕田的人，让他们按价转交谷物，这样官府免于调发，而各城开垦田地。扬言不允许，渠最终没修成，废弃了。御史台请求天下判决案件一律等待批复，只有杀人允许偿命，判徒刑的人全部迁往边疆。严隐说罪人迁往边疆就是流放，流放有三种，而只用一种确实困难，而且杀人之外还有食恶、伪造用符印、强盗放火等盗贼，现在一律流放，法律太轻，不足以禁止恶行。又罪制徒刑科别不同，如殴伤、夫妇离异非一绝、养子改姓、立嫡不合规矩、私渡关卡、冒户口等不可尽数，而与食恶同流则轻重不伦。又按京师是天下汇聚之地，判徒刑的人极多，力不复审，如今若全部等待批复， 有司断案有呈现，每月不下5000案件，正恐案牍堆积，章程紊乱。且边地极尽边犯死罪、徒刑、流放的人，如何区分？请交有司在意。扬言厌恶异己，暗中暗示御史张柱弹劾严颖隐瞒征发百姓疏浚渠道，使怨恨归于皇帝，被拘禁在金吾卫。长安城中每天数千人遮挡建福门为严颖申冤，皇帝略微知道，削去他兼任的御史中丞。人们知道严颖得到原谅，都迎接跪拜。恰逢秋旱，严颖请求减免租税，扬言命令杜支御史核查，认为不实，罢免他为大理卿。扬言罢免后，卢杞引荐严颖为御史大夫，共同谋划扬言的罪状，立即逮捕河中观察使赵惠伯下狱，严刑拷打惨酷，罗织罪名，最终驱逐扬言到崖州，赵惠伯到废州。天下人认为严颖携宰相报仇是不正直的，然而卢杞利用严颖打败扬言，内心嫉妒严颖的才能，于是借着审问蔡廷玉的事杀死御史郑瞻，外放严颖为废州刺史。陆遇灵柩问是谁，有人说赵惠伯的灵柩。严颖内心惭愧，恍惚一年多后去世。窦参，字时中，是刑部尚书窦旦的四世孙，他学习法律条令，为人庄重严厉，刚直不阿，办事果断，凭借祖先的功勋多次升迁，担任万年县尉。同宿舍的人轮到值夜班，听说父母生病惊慌失措，窦参替他值班。恰逢囚犯逃跑，金兆颖按照值班部弹劾那个人，窦参说他因为来不及请假而离开，我应当承担责任，于是被贬为江夏县尉，人们都认为他讲义气，升任奉先县尉。男子曹芬兄弟隶属北军，喝醉了暴打妹妹，父亲救援不止，愤怒投井而死。窦参判处兄弟二人死刑，众人请求等到服丧期满再执行。窦参说父亲因为儿子而死，如果因为服丧而延缓，就是杀父不治罪，于是将两人杖杀，全县都畏惧服从。升任大理司职，到扬州查办江淮地区的案件，节度使陈绍游傲慢不出城迎接，派军吏来问候，窦参言辞严厉地责备他，陈绍游羞愧前去拜见窦参，窦参不予理睬就离开了。婺州刺史邓挺贪污赃款8000贯，宰相偏袒邓挺，想免除他上缴财物，皇帝下诏百官在尚书省商议，多数人迎合宰相的意见，窦参独自坚持法律，最终收缴了钱财，升任监察御史。湖南判官马仪揭发布令贪污千万，布令的儿子通过权贵诬告马仪，窦参前去查办，为马仪洗清冤屈。马仪后来辅佐曹王李高，以干练政治闻名，入朝担任御史中丞，检举弹劾无所顾忌。德宗多次召见他，谈论天下大事，有时裁决重大议题，皇帝很器重他，但经常与宰相意见相左，多次被排挤，但最终没有受到伤害。窦参因此无所畏惧，有时凭心情处理事务。当时确定百官的班次和俸禄，窦参曾担任大理司职，所以抬高自己的待遇，使其在城之上。厌恶詹事李升，压制他的班次在各府少尹之下，朝廷内外逐渐厌恶他的专权，升任并兼任户部侍郎。百姓家生了一头两头四足的猪，有关部门想上报，窦参说这是猪的灾祸，压下来不奏报。陈绍游去世，儿子请求继承封爵，窦参在省门上大字书写陈绍游位居将相，在艰难危险时改变节操，皇上含垢忍辱没有揭发，他的儿子怎能继承封爵呢？神策将军孟华作战有功，有人诬告他谋反，龙武将军李建玉被吐蕃俘虏后逃回，部下告发他与敌人勾结，都被判处死刑。窦参全部审理后释放了他们，人们开始对他寄予厚望。不久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任杜支盐铁使，每次在盐英殿应对，其他宰相退下，窦参必定留下，以杜支事务为借口，实际上是专断朝政。但窦参没有学问，不能稽考古事建立功业，只培植亲信党羽，多方刺探，四方都畏惧他。于是资清的李纳厚礼馈赠窦参，表面显示敬畏，实际上贿赂皇帝身边的人进行离间，所以左右的人争相诋毁他的短处。窦深是他的族子，担任给事中， 窦参亲近喜爱他，每次任命官吏多咨询窦深，窦深因此得以招揽贿赂，泄露宫禁密语，所以窦深所到之处，人们称他为喜鹊。皇帝听说，以此告诫窦参，并且说这人一定会连累你，不如斥退他。窦参私情申诉说，臣没有强干的子孙，窦深虽是远亲，没有其他恶行。皇帝说，你虽然能自保，但外界言论怎么办？窦参坚持请求。当初陆贽与窦参不和，吴通玄兄弟都在翰林院，与陆贽不相上下。窦深的舅舅四国王李泽之与吴通威等人交好，于是共同诬陷陆贽。皇帝得知他们的奸谋，将窦深驱逐为道州司马，不到十天贬窦参为郴州别驾。宣武刘世宁赠给窦参5000匹绢。湖南观察使李训元先与窦参有矛盾，将此事上报，又有宦官证实，皇帝大怒，认为窦参结交外臣，想杀了他。陆贽虽然怨恨他，但也认为杀他太重，于是贬为欢州司马，将他的儿子窦景伯流放泉州，女儿为尼姑流放郴州，没收家产奴婢。皇帝又想杀窦深、李泽之以及亲属荣，陆贽坚决争辩，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分，首犯宽宥则从犯减刑。荣与窦参虽然交好，但起初没有邪恶行为，多次讥讽直言，晚年比较疏远猜忌，请求将荣贬到远方官职，窦深、李泽之除名流放岭南，下诏同意。当时宦官不断诽谤阻挠，窦参最终被赐死在雍州，享年60。而杖杀窦深，免除荣的死罪，窦氏家族都被流放。吴通玄是海州人，与弟弟吴通威都博学善写文章，父亲吴道观以道士身份受诏教授太子和诸王经书，所以吴通玄等人都得以侍奉太子游玩，太子待他们很好。起初吴通玄考中神通科，补任秘书省正字，又考中文词清吏科，调任同州司户参军。德宗即位，兄弟相继被召入翰林院为学士。不久吴通威升任直方郎中，吴通玄任起居舍人，都负责起草诏书。凡是皇帝有所撰述，不是吴通玄的手笔不曾满意。与陆贽、吉中福为直译同列。陆贽文章高超，有谋略，特别受皇帝器重，并且经历过艰险，有功绩。吴通玄等人只是以东宫救恩晋升，受亲近但不受礼遇，看到陆贽突然升迁，很是极度怨恨。陆贽自恃刚正，多次在皇帝面前说吴通玄的短处，想排斥疏远他，就建议太平时期工艺书画等冗官都在翰林院待诏，而没有学士，至德以来命令集贤学士进入宫中起草诏书，在翰林院等待批示，因此以翰林学士为官名。现在四方无事，治书职责应当归中书舍人，请罢除学士。皇帝不同意，吴通玄的怨恨日益加深，图谋夺取他的内职。恰逢陆贽代理兵部侍郎，主管科举考试，于是正式任命。贞元十年，吴通玄被任命为谏议大夫，自认为任职已久，应当得到中书舍人，非常怨恨。陆贽与窦参交恶，窦参的侄子窦深的舅舅四国王李泽之当时任金吾将军，所以窦深介绍他结交吴通玄兄弟，共同陷害陆贽。而吴通玄以宗室女为外父，皇帝知道，但未及责备。李泽之散布流言说陆贽考试进士，接受贿赂。皇帝厌恶诬陷构害，大怒，罢免窦参宰相，流放李泽之为昭州司马，吴通玄为泉州司马。又因淫污近亲之事，亲自审问他，不敢回答，赐死在长城邑。陆贽于是成为宰相。吴通玄死后，吴通威穿着白衣在宫门戴罪，皇帝宽恕了他，他内心恐惧灾祸，不敢穿丧服。赞语说，元载扬言各自凭借才能努力奋斗，恰好君主昏庸，所以达到辅相的地位。至于他们剪除宦官，在元州筑城以谋取西夏，将国库归还主管部门，统一租赋以检查控制有无，确实有可取之处。但元载原本与李辅国因为利益结合，阴险刻薄刻在心中，沟壑般的欲望发作起来，没有满足。扬言牵连元载的势力兴起于野蛮边地，掌握国家纲纪，反而为元载复仇，向君主进言，最终与妻子同时被杀，暴露祖先尸骨，死于道路，大概是自取灭亡。奸诈的人多有才能，未必不为祸患， 所以风叔因为英俊而死，邓熙因为善变而亡。像这两人就是所谓多才的人吧。尽谈论福业报应，斗参得君恩宠而自私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周易说顶折断了足，其刑罚是诬刑，确实啊。